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二月十号，星期一。那我们看到新的一周开始之后呢，消息实在太多了。川普呢和马斯克这一个钢铁侠的组合，已经是把美国包括整个世界呢搞得是天翻地覆啊！每天呢都有大量的这种新闻政策不断的推出。那在本周末的时候有一个 Super Bowl， 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一年一季的，用中国人的话讲，像春节一样哈。那这是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体育运动。每一次呢，这种大型的 Super Bowl 也是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广告投入最贵的一个体育盛事。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川普呢是作为总统哈，首个总统出席了 Super Bowl 的现场，包括呢那个反川普的 Swift 女歌星，这也是从2020年疫情之前之后呢一个超级的现象哈。那这些他是反川普为代表的，我们看到在现场的时候呢，川普出现在屏幕上引起了全场的欢呼，而 Sweet 出现的时候呢则是嘘声一片，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可思议的啊，非常非常令人震撼的这样一个场景。同时呢在这个周末，包括 CNN 都不得不去承认转发了 CBS 的一个调查民调，这个民调呢显示在美国 70% 的民众认可川普上任十一天以后他所采取的这些政令政策，以及呢他在兑现着他自己竞选之前的承诺。所以呢这个比例是非常之高啊，70%。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去年川普以压倒性的这种红潮，大家都把它叫做红潮哈，那么他不仅是普选票、选举人票以及所有的摇摆州一扫拿下两院加总统宝座。那么十一天之后呢，我们看到呢再一次显示了巨大的民意，要知道这是 CBS 哟。 CBS 呢袒护 Kamala Harris 已经被川普呢告上了法庭，因为呢他对 Kamala Harris 采访的时候呢进行了大量的剪辑和加工，让剪辑之后的 Kamala Harris 呢看起来是侃侃而谈，但是呢你真拿出这个原来的这个样子呢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呢川普已经把对他起诉的100亿美金的求偿已经提高到200亿美金的数额，同时呢这里边加上了川普的这个 Truth Media， 因为呢说你的对他的这样的一个 cover 哈，这样的一个掩盖或者是一个美化呢，不仅是在选举上造成了重大的偏移，也对呢他的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呢这都是在过去这一个周末所发生的非常重大的一些新闻。那么包括呢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呢，川普在今天已经是签署了对钢和铝增加25%关税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在上周就已经我们都说了啊，很有可能看到周一啊周二啊会不会股市大跌呀，今天市场不 care 不 care， 你的关税怎么说，我不该涨我继续涨，今天美国股市是收高的啊。那么呢今天的关税呢继续加25%，然后呢本来说呢在这个空军一号哈，总统一号上面已经讲到了，他们在周三他会宣布对等关税。这个呢对等关税呢就已经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我以前就给大家讲过，川普绝不会仅仅用一种高压谈判的政策，关税是他的一个国策啊，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是全盘经济改革，包括呢去全盘构架国际贸易，摧毁 globalize 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这个政策呢它一定会推行。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要提出的这个叫做对等关税，那等于就没关税，你征我多少关税我就征你多少关税，那这就意味着你征美国的关税就等于征你自己的关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政策。它一改呢，之前所有人都到美国来薅羊毛，然后呢美国的企业呢在外面呢被各种刁难和罚款，那么这些呢都将是在周三我们看到各国将如何去应对哈。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加上呢到是这个马斯克他呢也是在上周 USA 的这个国际开发署翻开盖子之后呢，今天又有一个大的动作，那就是消费者金融管理局。这个管理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有关系，但是你去查一查哈，马斯克呢他去说到他们要去审计这个部门的时候，他在他的 X 上面贴出了一个墓碑，然后这个呢就让大家说天哪这么吓人吗， 都要拿出这么大的勇气，这捅了什么马蜂窝呀？这个消费金融管理局的老板啊，他的上一级的管理机构是谁呢？美联储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作。他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消费者金融管理局的账户，就跟上周去做USAID， 就是国际叫做资助，我都不会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啊，它叫开发署，就咱们叫做国际补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福利局一样，采取的这个动作呀、战术啊，全是一模一样的。先去全部控制了他的网站账户，现在已经不 work 了。然后呢，所有的员工你全都没有权限了，也不可能进去了。然后直接把这个 close 哈、啊，他这个 building 全部 close， 跟上周对，USAID 的动作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本周之内咱们看哈、啊、将会翻出怎么样的一个掀锅盖，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秘密会曝光出来。上一周呢， USAID 里边我们看到惊人的这种大撒币，这种撒币呢都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还有一些大消息，就是这个署长年薪18万美金，但是呢三年之内他的资产净资产增加了2300万。现在呢网上都一致呼吁调查啊，调查你这钱到底三年怎么从18万年薪你就能增加了2000多万的这种净资产呢？所以这些锅盖呢周起来之后，这全部都是向利益集团去开刀。而呢这个消费金融管理局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真的他要去调查美联储吗？那么这件事情呢，他还直接表态，马斯克说他支持现在这个众议院那个院长牙医的那位 Paul， 他的爸爸 Ron Paul 说呢支持他来审计美联储。所以这个动作呀将是震撼呢，可以说是震撼弹。我们知道呢，审查美国的五角大楼和 CIA FBI， 五角大楼一年都将近9000多个亿啊，这样的一些预算和钱，但是他7次没有通过审计，钱哪儿去了？没有。在2001年的时候呢，有2到3万亿，五角大楼国防部2到3万亿的钱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么就要把它掀盖子查的时候，那一年发生了9/11。那么这些呢，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被说成是阴谋论哈，一直被说成是阴谋论，因为炸掉五角大楼那个角落呢，恰恰是存储着审计材料的那个位置，这是一直被说成是阴谋论的。那么为什么你7次都不能通过审计？为什么历届政府不去把它严格的翻盖子把它揪出来？为什么现在川普哈他要去扩招了45个到职的人员来针对国防部？每一天都是非常震撼性的这些故事和这些政策，所以我们每天就睁大眼睛看着。那高杰呢，每天在盯着这些新闻看的时候，就觉得天哪，都跟不上啊！不怪呢，在上周的时候，记者呢让川普呢求川普哈、啊，他说你能不能放慢点脚步，受不了了，一周7天这么干哈、啊，这78岁的老人家，包括呢马斯克已经是搭上了身家性命的，这么拼命的再去周开美国的盖子。那么这些呢都将会对美国的纳税人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看到呢，他现在已经曝光出来的美国的财政部每年呢超过1000亿的福利，不知道给了哪些人啊，超过1000亿的。虽然现在一个法院已经是叫停了他们去审查美国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估计呢这件事情呢会可能啊，就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去打破绕过这个地方，怎么去查财政部。还有呢美国的年金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这边居然查出来说，现在有至少呢有100多个啊，十几个是120岁到150岁的老人哈、啊、还在拿着 Social Security。 那么这部分呢是150岁，哪有这么长的人呢？哪有这么长寿的？全世界有记录的人也没到130岁呀、啊！居然有一个150岁的人还在拿 Social Security。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超过120多岁的人啊，还有呢，居然在 Social Security 这边没有一个审查的机制，也就是说，他可以用同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然后呢，去反复的去领退休金啊，或者是领这个年金。可是这些钱怎么轮不到你我的头上啊？都被谁拿下去了？所以呢，这些还没有去查进去呢，就已经不断的在掀盖子，每一个盖子呢，都已经是震撼无比。这也就是让我们能明白为什么在过去这个 周末在 Super Bowl 的这个现场当中，川普出现的时候，整个全场是掌声雷动的。纳税人从来不知道美国这些钱怎么回事，都以为那些政府官员呢等等的在成天喊的那么高尚的口号，结果呢却发现这里边简直太多的猫腻了，太多的腐败了，也太多的浪费了，和这种太多的渎职，我们纳税人呢去钱呢就被这样的祸害了。那么反过来呢，川普还下了一项行政命令，这个周末那就是停止印刷一分钱的 penny， 就是一分钱美国那个硬币啊，终于停止了。这一分钱的一分钱咱们花到一分钱，可是它的铸造的成本呢超过两分钱哈，就是成本要比它多一倍多。那么就这一项，一年呢美国就要损失政府$1.76亿呐，$1.76亿这钱都赔的，那是用什么赔呀、啊、我们纳税人的钱赔进去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雇佣了这些议员呐、啊、政府的总统啊，他是我们花钱 taxpayer 我们去雇佣的管理者，你是 manager， 你是这个国家的 manager， 你怎么把国家给我们管成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些数字不断的在出来，所以整个每天我们别说是记者在白宫跟着的，我在旁边跟着看都觉得我的天，跟不上趟的这种感觉哈、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这些呢，都是看到呢眼花缭乱，包括对内对外的这些政策。那这些政策呢也为纳税人省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么如果对等关税能全面实施的话，那么咱们看吧到底会怎么样哈。那我就说，我总说，我说2025年呢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一年，2025年呢也会被记载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回过头来看很有可能是我们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一年。如果你赞同的话，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好，那这是今天呢周一，我就先开场呢去跟大家讲一讲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的为大家去讲哈，我先把笼统的为大家去说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一会儿就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情况。我刚才说了啊，不管呢在上周一股市呢是大跌了一下，但是呢之后呢随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又恢复了正常，停摁了一个 pause 键之后，那今天呢大家就觉得川普可能是就是谈判的艺术哈，没不当回事儿。虽然对钢啊铝啊征了25%关税，美国呢仍然呢是在台积电的带动之下，以科技股啊带动了费半以及纳斯达克领涨，金属股全面上涨的这种情况呢收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的2月10号，2月份的三分之一又过去了哈，时间是飞快。我们也看到呢，川普他们真的是也是时间有限，每天都在拼命的向前推进他们的治国的理念。他俩呢曾经讲过，和马斯克呢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对于川普来讲，经历了过去这四年的追杀，包括呢司法的对他的这种追缴呀，马斯克呢他所遭遇的所有的家庭和他的公司，他们呢对美国的那种热爱让他们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他们真的是在把过去这几十年已经庞大到没有人敢去动的这样的一个腐败的政府，一个臃肿庞大的已经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有人都觉得没有办法，大家只能跟着这么蹭车熬一天算一天的这种美国的现状呢在进行翻天地覆的改革。好了，那这是呢我们所高姐每天我都做新闻的人哈、啊，看到这些消息呢真的这是前无古人，我都觉得这也是后无来者的这一对最佳的组合，所以每天看的都很激动哈、啊，也是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今天呢是因为台积电它的一月份的营收再创历年同期的新高，也直接带领的 NVIDIA 啊全部都是上涨的。费半呢今天直接收红了 1.5% 啊， NVIDIA 也大涨。所以虽然今天的川普有这个要把钢啊铁呀、啊、铝啊这些都加关税啊，但是大家根本不在乎。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纳斯达克呢是领涨哈，一共是涨了190.87点，涨幅是 0.98%， 收报19,714.23。S&P 500指数呢也上涨了40.45点，涨幅 0.67%， 报6066.44。道琼呢也上涨了167.01点，涨幅 0.38%， 收报44470.41。 费半呢则上涨了73.33点，涨幅 1.46%， 报5082.67。今天包括呢纳斯达克指数当中的五大科技巨头全部是上扬的， Meta 涨 0.4%， 苹果涨 0.12%， Alphabet 涨 0.61%， 微软 0.6%， 亚马逊 1.74%。费半呢也是普遍全都走高啊，像博通大涨了 4.52%， 高通 2.02% 涨啊，应用材料呢涨 2.03%， AMD 涨 2.71%， NVIDIA 今天再涨 2.87%， 美光也涨了 3.93%， 台积电啊今天涨 0.89%。 今天呢我们看到因为川普呢表示要对钢铁呢进行进口呢征 25% 的关税，并且呢说要实行对等关税之后呢，今天最大的受益的板块呢是钢铁制造商的股票成为最大的赢家公司了。像这个美国钢铁公司 US Steel 呢上涨了 4.8%， 还有呢 Arcor 就是 Arcor 公司呢上涨了 2.2%， 最活跃的美国中西部的钢铁期货呢跳涨了近 6%。这是呢从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你能从这里边看到大家对美国股市的这个信心，但凡有一点点的好消息，大家这个股市呢就是腾腾腾往上涨。为什么这么去说呢？今天还有一个呢是麦当劳。麦当劳呢在周一公布了它的季度的业绩啊，到去年的12月，它第四季度的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并没有什么增长啊，基本持平，而且呢，净收入还下降了1%，都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那我们都知道了，一般这种情况下的股票一定会大跌的，对吧？而且呢，今天的这个麦当劳啊，还警告说，目前在美国国内的消费者仍然面临着压力，特别是低收入的就餐者和家庭，而且呢说一月份销售情况也不佳，听到了吗？这个季报就这么多，你这么多情况对吧，你应该跌嘛，不如预期，美国的还是不行，然后净利润还下降了，但是股票却大涨了 4.8%。 可能你也得问啊，为啥呀？啊，它成了今天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当中表现最佳的股票。为啥？就因为这里边说，投资者呢说呢，全球铜电销售增长了 0.4%， 利润不挣钱都没关系，销售增长 0.4%， 这都是大家就扒了哈、啊，就扒了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扒了出来一个说，全球铜电增长了 0.4%， 感到欢欣鼓舞了啊。因为这个就这一个的数字呢是优于分析师的预期，所以呢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哈、啊、有点 all in 啊，大家就是 like in 啊，就太喜欢了哈、啊、这么高兴吗？而且呢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在上周就在讲了，如果川普呢去加关税的话呢，在上周我们看到加拿大和墨西哥那股市一开盘啪啪啪啪就在跌哈、啊、他还是周六宣布的，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呢已经宣布了钢和铁，这个市场呢不在乎，然后今天呢就是钢铁制造商就使劲的涨，像这个刚才美国钢铁这个克里夫斯呢，他上涨了 17.9% 哈，刚才那个美国钢铁上涨了 4.8%。 所以呢整体的市场呢根本就对这些贸易壁垒啊，所说的贸易壁垒会造成潜在的损害啊，就是不担心哈哈，就是不在乎。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就大家就是市场在，就怎么讲，市场在从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市场利好的消息吧，可以这么去讲，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心情哈。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也有分析师是在警告啊，说其实呢最强的连胜记录也可能以戏剧性的结束啊，你去问问堪萨斯城的这个酋长队啊，那他呢就是这个周末啊，我们就看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呢出现一个反转哈、啊、这就是市场非常极度乐观的时候呢，你反倒要注意啊，那这是今天的市场的蛮有意思的一个表现。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美元对墨西哥比索呀、日元呢、加拿大元全部走强哈、啊。因为呢加拿大呢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和铝的出口国啊，那钢和铝呢加都已经加25%的话，那美元还是，对，还是对他们都是走强的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明后天是有几个看点，一个呢是美联储的主席 Powell 呢将会在国会山庄，他面临多个听证会的这种 听证，民主党和共和党呢，他们都会对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他现在呢是两边受夹板气啊，都非常的不容易。一个呢是川普政策哈，对银行业监管这个有什么影响啊？还有呢就是民主党的就会问他什么 DEI 呀、公平性啊，这个 DEI 呀、你怎么办呢？等等哈，你像货币政策的话。从去年九月份他已经累计呢是下调了基准利率100个点，他们现在想停下来，对吧，想先评估一下经济的影响。那么 Powell 呢也没有理由去背离这个趋势。现在呢一月份非农就业上个周五的数字呢显示着美国的就业仍然非常的强劲，失业率呢又来到了 4%， 但是呢通胀仍然高于呢 2% 的平均的这个目标。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关税和监管的政策，那川普呢他会有他自己一系列的贸易啊、关税啊、移民啊、监管呢这一大堆的治国的政策，那么他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那么这些呢他们都会听证哈。那你美联储怎么样去降低通胀啊，怎么样维持强劲的这种市场健康表现呢？啊，怎么样维持这个失业率啊等等的哈，这也是要去听证的，也会问他各种政策。那对民主党人呢，就会问 DEI 啊，美联储什么是他们已经退出来了 DEI 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问了啊，各种问的也得去问他。那还有呢，就是银行监管呢，现在川普呢是。一直在说他要放松监管嘛，包括他任命的这些人都是对商业对比特币非常友好的，包括呢对银行监管啊等等都非常的友好。那么这些呢都会对他进行这个听证。还有呢就是在明天上午啊，周二上午10点是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周三上午呢是对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哈。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明天大家都会去看他说话的时候那些蛛丝马迹呢也会对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好，那这是今天的联储啊，就是明天的一个看点了。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有一系列的像这些影响吧，你比如像原油哈，原油今天也走高，黄金今天也全部都是走高的。因为在今天呢川普呢已经是表示将在金属哈，在现有的金属关税上面对所有输入美国的钢材铝材增加25%的关税，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对等关税，所以呢关税升级啊，这种会导致呢避险需求走升，然后呢大家也会担心进一步的通胀。金价呢今天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能源是咋回事呢？能源呢我们知道在上一次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加关税的时候呢，它就为能源进行豁免了，那也有可能进行部分豁免哈。那这一部分呢其实能源股是受益的，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压力了啊。所以呢在上周呢虽然是美国库存增加，然后在周五呢连续第三周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呢原油供应中断的情况呢看来不会了哈，也不会导致长期的价格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吧，随着今天呢就是不确定性啊，就市场不确定性，今天油价是走高的，而黄金呢则是延续着它的创纪录的涨势啊，然后今天呢又收到了一个历史新高2914.3啊每盎司。主要都是在各个中央银行和投资者都在购买了，大家都在避免啊这个接下来认为呢关税所带来的这种通胀啊波动啊等等啊，这是到底怎么样，所以大家还要看。他说是周三宣布，今天宣布了关铁和铝，但是市场不在乎哈。那么如果周三再有什么动作的话，可能这个市场也一定会有波动的了。现货黄金呢涨了 1.6%， 每盎司2934.8，期货呢也上涨了，12月交割的期货上涨了 1.6%， 2934.4啊。所以这个背后呢就是这个关税哈，这是黄金。市场呢分析师呢是觉得目前呢市场啊就股市啊整体是表现的比较平静，他们把它叫做关税疲劳。因为呢在加拿大、墨西哥啊、哥伦比亚关税政策呢棒子抡下起后之后呢又轻轻的放下哈，被认为呢他会这是一个他谈判的技巧。 所以呢，市场分析师说，总统越是谈论这些关税，又不去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呢，市场就会认为，哎，这个关税的政策没有预期影响的那么大，那么市场就会越来越忽视他的言论啊。那么这些我刚才说了啊，小心哦，很有可能呢，哐仓来一下子呢，那就把这个，可能就会一个大跌啊。我这是我今天在看到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哈。本周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呢，就是。会有这个 CPI 啊 ，CPI 是一月份，咱们现在是二月份了嘛，一月份的 CPI 的涨幅呢会怎么样哈？现在大市场预计呢 ，CPI 的涨幅会有所收缩，应该和十二月份的年率呢会持平，应该不会太上涨，这是市场预计的。那么一旦要高的话，那这都是会给股市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还有呢，本周有一些大的公司的财报，今天是麦当劳，本周呢像其他的什么可口可乐呀、CVS Health 呀、还有 Robinhood 呀等等啊，到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标普500当中已经有77%的公司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呢都超过了预期了，所以呢这也是今年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美股呢很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的重要原因。所以本周呢还剩这几个大的也是标志性的哈，都是有代表性的指标意义的公司的财报呢，仍然对今天的对这周的市场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的高盛呢有一个新的报告哈，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呢就在说，现在呀美国企业呢都优于预期的这个财报公布之后啊，避险基金呢在上周成为了美股的大买家。我在上周再上一周的时候说，避险基金都在远离美股，对不对？因为美股太高了嘛。但上一周呢，他们成了最大的买家，改变了此前看跌的立场，在连续5周净卖出之后，截止到上周五2月7号结束的当周，是从去年11月以来，这种避险基金最快速的购买美国股票，并且呢实现了超过3年以来最大的一单啊，最大的单一股票的净买入量。是啊，它周一有一个大跌嘛，对不对？人家天天做这个的，人家这是他的 full time job， 所以最聪明的人都在这钱上面使劲儿呢，那当然会回调了之后大家都买进了。这一次呢，避险基金的活动呢都集中在资讯科技股类，是从2021年12月以来的买入规模最大的，也是过去5年来的第二大的购买潮。大家呢避险资金都回补空头，并且增加多头的仓位，其中呢有软体，还有呢这个半导体啊，这个股票全部都是领涨的。高盛的共同主管 Vincent Lin 呢是他的观点是说，这个情况呢是出现在避险基金在1月27号 DeepSeek 事件引发的抛售之后，对人工 AI 的看法变得更加积极，并且呢更加看好呢 AI 的这个发展，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所进行的资金的调动。尽管呢市场还处于这种波动的时期，投资人呢也试图哈都在分析川普呢在他的关税计划会对美股的这种影响。所以加上呢 DeepSeek 推出 AI 工具对美国科技股虽然造成了冲击，但是呢包括今天我看也有人都在说，它就是一个它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也认为呢几乎它就是有点吹牛了。啊，那么这些呢都是稳定了军心，并且认为呢它其实会更加扩大规模，以前呢集中在国家层面和巨头公司才能投得起，现在呢小公司也可以去用，不用那么高那就可以去做这个AI 模型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增加呢对芯片的需求，这也是一个分析了。AI 发展的非常的快，在今天法国推出了叫做 LeChat， 就 LeChat 的 AI 的法国的哈，这是欧洲率先推出的这么一个模型，我用了用非常好啊，比 ChatGPT 免费的那个要好，它也是免费的，速度也很快，然后指令的更加的清晰。 ChatGPT 呢糊里巴涂的，我觉得那边但是他们现在弄出来的这个模型呢其实我觉得更加有逻辑，而且你指令给他之后他反应更加准确，你第一个指令给他之后你不改变，他始终都执行你的 第一个指令，等你第二个指令去的话呢，它会完成你单独的指令，但是它不会改变你的第一个指令。我觉得这些用起来呢都相当不错哈，所以发展的是非常的快的。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呀，就是不得了的，真的是太快了。今天呢脸书已经是要裁3500人了啊，在脸书工作的一些朋友可能已经都知道了。为什么腾出空间要去招更多的 AI 的人才啊？这就是现在发展的这个趋势， AI 发展的实在太猛了。如果很多人可能不去学哈，不知道，我自己做媒体，我们就在盯着这个东西，就太快了，疯狂，而且它真的是能够提高效率，对于一些内容制造产出者，对于文字类的，简直是帮助的是太大了。这些呢都是。我们处在一个2025年，我就说它是一个转折年呢。2025年，不管是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版图，包括呢科技，这是人类简直是一个爆发的一年。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形容。所以每天作为新闻人，真是睁开眼睛看着每一瞬间，因为这都将记载到历史当中。所以每天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讲。这是我们看到呢，现在。联储的基金就是避险基金呢，这个动这种流动啊。但是呢，巴龙周刊呢今天也有一个报道，他说呀，过去的这几年主宰市场的科技七巨头啊，什么Alphabet 亚马逊、 Meta 呀、微软、英伟达、特斯拉，对吧，他们近期的表现呢都落后于大盘。所以他们叫做研究机构呢，他们就认为七巨头时代可能即将结束了，建议呢投资者适度的减码这些股票哈。它主要的根据呢就是你看七巨头股票今年年初啊仅上涨了1%到现在，而标普500同期呢，这现在是二月初嘛，对吧，上涨了2.6%，纳斯达克呢更是上涨的超过了3%，而七巨头呢只有1%的涨幅。而呢他们这七巨头的市值呢占了标普500指数的1/3。所以呢如果进行了一个贝塔系数调整之后呢，它的曝显率呢却高达了45%，显示着呢这些股票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已经过大了。还有呢就是七巨头在 AI 领域的竞争导致呢资本支出呢大幅度的增加，而预计呢到今年年底呢将还会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同时啊他们的估值仍然是偏高的，所以这种还是那句话，他怎么样能够维持住他如此高的这种利润啊，能挺住他这么高的估值，市场不确定呢也就开始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叫做Trevorit Research 呢，他们就建议减码，建议投资者呢适度的减码七巨头的股票以降低风险，但是呢并不是完全看空啊。所以他这个呢你就看到了和华尔街的主流的做法，咱别说看法，和主流的做法是存在一些差异的。那大多数的分析师呢仍然对七巨头的股票呢持续看好。您怎么看啊？您怎么看这个事情？高杰呢说点自个人的看法，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我觉得还是 Rex 分析的那个是有道理的，现在呢仍然是一个逢高就要跑，逢低你就进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波动的会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对冲基金啊，就他们进场是在跌的时候去进场的，跌的不正常那你就放手的就去进去好了啊。那你比如现在又有一些消息，我刚才提到了对 CBS 从100亿弄到200亿这种追责，而且今天还有消息 FCC 呢可能去吊销了，会吊销 CBS 的这个新闻执照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呢会不会让川普的这个 Truth Media 能够大涨呢？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因为他把 Truth Media 放到了共同起诉哈、共同原告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一旦赢得的话，那股东啊都会有一定赔偿的。这是我们第二段呢把市场上哈整体的一些变化等等呢跟大家呢去讲一下。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还是把川普的这个关税啊，还有Doge啊他们都在干什么啦等等的一些热点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2月10号，星期一。本周呢还会有很多的大的消息呢去 发生哈。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觉得有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呢，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因为他这个政策呢出来之后会对市场都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那么各国呢怎么去应对这些呢，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那么这些呢都可能马上就像上周一一样哈，虽然今天的市场呢比较乐观情绪极高，但是呢各个国家呢它是不一样的，一旦国家有对等关税的这种政策寄出来的时候呢，立马啊就价格就会这个股市就会震荡，价格就会上涨。我就快速的给大家去来说一下吧。今天一个呢是川普的这个钢铁哈，这种对等关税和欧盟啊就中国呀他们这个报复性关税全部都是在计划之中的。现在呢川普的团队当中就讲到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之前的那个25%啊叫做惩罚性关税，因为你的非法移民，因为这个芬太尼你们不去好好管，那这是惩罚性关税，它还只是川普贸易政策当中的一个小部分。所以呢除了今天之外呢会在明天，现在确定的应该是周三哈，说这个对等关税，他说很简单，你他们对我们征税我们也对他们征税。他说这些关税呢几乎呢就会立即啊生效，他关税呢将有所帮助，关税呢会让我们成功。他说呢他当时是在往路易安那州参加 Super Bowl 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在空军一号当中啊去讲的这段话。他说这个对等关税呢将适用于所有的贸易伙伴，但是呢对一些已经对美国商品征收类似的关税国家呢就不会看到这种大的变化。钢铁和今天的这25%呢适用于所有向美国出口这些金属的国家。然后呢他说除了这个普遍的对等关税之外呢，还会很快对计算机的芯片、药品、铜、石油、天然气啊进口呢去征收关税。我刚才说的这个每一块的这部分，它一旦宣布的话，这个板块都会受到影响，股市一定会产生一些震荡的哈。然后呢川普在上周虽然 pause 了，摁下了暂停键加拿大、墨西哥的这种威胁性的关税，但是呢他的团队的人一直在发出警告，说更多的关税即将到来，而且不会轻易避免，对吧？那这些呢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市场情绪呢实在是太乐观了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对中当时呢上周一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中国，对吧？那么对中国的10%呢都是有效的。现在呢中国呢已经开始去这个进行这种怎么讲，就是对等关税。对等关税今天2月10号中国的反制啊已经开始了，也是征收美国的10%到15%的关税，什么美国农业机械等等等等啊，我就不重复了。本来呢在上周呢川普和习近平呢要有一次通话哈，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呢就没消息了，那这一定是杠起来了哈，就是没有进行，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双方都没有给解释。所以呢这些当中到底会怎么样呢，目前的市场都觉得他不在乎，但实际上这部分的意义是非常之重大的。你比如像他的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哈，已经叫做莫雷诺呢，他呢就在讲到哈，他说不会像加拿大、墨西哥啊涉及到芬太尼和移民的问题，然后呢他涉及到多个国家外国政府的补贴自己的企业，然后呢对美国公司的歧视，以及呢对于美国一直保持着大额的持续的贸易的顺差，说这是呢多个国家一直薅美国的羊毛的一个现状了。所以呢他就这个莫雷德一直在讲叫做结构性关税将成为现实。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市场你不在乎不行，我不觉得市场是怎么样哈，就是这个呢一定要小心哈。还有呢这个川普团队的官员说第三种潜在的关税使用方式可能不太为人知，就是川普提出几乎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10%到20%的全面的关税，那么作为呢筹集收入的一个工具了等等。那么各个国家是怎么会对待呢，这也是大家要去看到的哈。像威斯康辛州参议员呢就在说，我听说的数字几乎是10,000亿美元的收入，或者是呢就是取代咱们这个所得税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看到哈。这个还有呢在美国的贸易代表提名人哈 Greer James Greer， 他就在说，他说政府明暂时还不能用关税呢收入来资助政府，尽管呢在十九世纪呢这种关税一直是政府的重要的来源。现在呢在美国的国会当中啊，支持川普的贸易政策呢有很多的哈共和党人等等，他们都是要在关税问题上都持同样的这样的一些看法的。那么中国呢政策呢是对不到5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进口征15%的关税，对美国的石油农业设备征收10%的关税，从今天开始生效了。还有呢，北京还会对电子、航空、国防工业使用的一些关键的金属啊，就是那种稀有金属实施了出口的限制，这也呢是在今天生效的。所以呢，这个呢被解读呢是习近平呢希望展现一种实力啊，来又缓解呢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重大的影响哈。那这个是中国方面，那么欧盟呢？欧盟方面呢，则是也是哈，他们都不断的呢在去发出了一些警告，那很有可能对他们会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说呀，要进行这种反制。我个人哈，我们现在看，我个人觉得这种对等贸易政策呢真的是非常的公平，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凭什么你可以保护，那美国就这么去随便呢就不保护自己呢？美国政府太无能了过去哈。然后这种什么叫税呀、啊、税的本质呢，它其实就是政府的支出哈。我们纳税人要知道，税我们凭什么缴税啊，就是政府的支出。所以呢政府支出越多，咱们缴的税的本质就是政府的支出。过去呢是给皇帝对吧，他们人头税都得征，因为呢疆土人头都是他们的，其实在民选政府当中，那你就是政府的支出，那你政府支出太大，你的税缴的就多。所以川普特别是马斯克呀，他们这一次削减政府的规模，杜绝浪费，这是对 taxpayer 这个纳税人真的是太利好了。否则政府支出越来越大，现在都已经36万亿了，美国的国债，那怎么办？还不上，利息都那么多，那就继续征税呗。那最后呢，大家就像中国似的，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干挣的更多，随便拿。那我们就算计算计吧，现在不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吗？把自己的退休账户钱算计，花到那个时候去吃劳保，去吃福利政策去，不就有这样的人了吗？对吧？所以这就是政策，它会导致下面呢更甚呢。所以呢川普的这个政策呀，就是关税的这个政策，还有现在对内的这个扎紧口袋哈，开源同时呢节流的这一部分做得太漂亮了。那么中国呢在贸易政策当中呢还要注意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哈，现在呢他们正在列出呢对美国，因为他没有牌嘛，他怎么反制中国反制美国的这个关税政策，他不太有牌的。最近呢这个印度已经开始呢降关税了，印度以前对美国呢100%的征税的，对什么汽车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他们也开始降关税了。所以如果对等的这种征关税的话，大家就都老老实实的，你就都不要争，要不就都争，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对美国的企业是非常利好的，而不是呢现在对美国的顺差都到了10000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 That's terrible。 然后呢中国现在要干啥呢？他要对美国的科技公司发起各种反垄断的调查。我要把这些公司呢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哈。这是他下一步的要做的动作，他希望呢用这些方式呢增加他谈判的筹码，特别是呢去影响呢在这个川普周边的这些高科技的巨头了。像北京现在已经宣布对 NVIDIA 啊 Google 啊开展反垄断调查，然后呢还有 Apple 啊，还有博通哈，这个还有半导体设计公司 Synopsys 哈，这都是在我们湾区的。Synopsys 怎么去打他呢？因为他现在正在等北京呢就要并购一家公司，350亿美元的收购案哈。那么这个现在都可能成为中共呢去反击美国的一个筹码。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呢也都，美国的一些分析师哈，这些上海就是北京的一些政策专家都在把这些消息呢都给拿出来。当然了，他虽然他能列出呢在中国还有一些利益的美国公司，但是和川普第一任期相比呢，那现在的美国公司已经对为中国出头啊去游说的这种意愿呢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呢也有分析呢就认为中共这样的 强硬的这种方式呢，可能这种威胁可能适得其反吧，可能会打击呢，更加打击北京呢去吸引外资的这种投资。现在外资呢全部都在往外走，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提到的这几家公司啊，都有可能会像对苹果它怎么弄？它苹果它就是什么你的收费太高啦啊，就是欧洲怎么收拾苹果？他们现在也想用这个同样的理由去收拾苹果。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在未来呀，去对美国的股市和相应的公司带来一定的影响。像 Synopsys 呀等等，他们这些公司，还有一些公司敞口对中国的敞口占他们总收入的30%哦。所以呢，这些都是，一旦中国和中美之间关系更加的紧张，川普下一步要对所有的这些芯片等等再增加关税的话，这些公司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七大巨头也好等等的也好，刚才分析的都有道理。 The timing 啊 The timing 大家要去看一下这个 timing。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今天快速的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喽。